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周二晚11点准时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节目。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比较特别，只有我一个人来给大家播报。因为呢，就近期这4-5天在西雅图地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增势非常的迅猛。那么截止到今天中午，已经有9例病人死亡，同时呢新增21例确诊，所以说一下子形势变得比较紧张。那么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也是推荐说，让各位主持人不要再直接到演播厅去现场播报，而是呢通过就是录制节目以后再播出。所以呢，实际上今天咱们听到的这一期节目呢，就是由我一个人来给大家在中午录制以后播出的。因为就是避免这个传染的几率，所以说我们三个人就决定说，就不像往常那样就是聚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聊天似的来分享近期的新闻。所以说呢，今天的晚上呢，就是由我来给大家陪伴大家度过这个特别的一个夜晚吧。并且呢，因为孙浩和碧辉他们俩最近也是非常忙，他们也确实抽不出空，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啊，我还可以抽出一些时间，那么这一期的节目所以就是由我来给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要谈的重点其实也就是说一说近期西雅图地区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它的这个现状，同时呢我们也会分享一下本地的华人社区对于这个疫情的一些反应，还有大家其实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医疗系统应对这个新疫情的一些不足之处，所以我们后边呢会逐一的给大家来进行分析。那么在正式的开始之前，我想给国内的听众朋友稍微的就是科普一下，也就是说当你看到很多咱们中文的新闻说到西雅图地区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对应的是英语当中的 Great Seattle， 那么其实指的就是大西雅图地区。那这个大西雅图地区呢，就不仅仅是包括西雅图市，它包括了西雅图周边可能几十英里范围之内，这个半径范围之内的大概有10多个城市，比如说像西雅图往北一些的包括什么那个 Bothell 啊 Linwood， 或者说往东包括 Sammamish Issaquah， 往南对，就是一直延伸到 King County 的边缘。所以当你看到西雅图地区的时候，其实它不是指西雅图这个市，这光一个市，对。所以呢咱们总是感觉可能你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么多的新增病例都是在西雅图市，但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后边呢我们也会提到一些西雅图周边的其他的城市。那西雅图地区呢主要都是属于 King County， 有往北一些呢就会属于 Snohomish County。 对，所以现在华盛顿州的这个新型冠状肺炎的这些病例呢，其实主要就是出现在这两个郡。翻译成汉语呢，就是 King County 呢就是金郡，然后 Snohomish County 呢就是斯诺浩米什郡。哎，所以就是集中在这两个郡。那么在 King County 呢目前是有8例病人死亡，那这8例病人呢绝大多数都是在科克兰市的一个养老院，叫做 Life Care 这个养老院 Nursing Home。 然后他们呢主要就是一些有很严重的一些基础病症的老人家，大概主要就是50岁到80岁这个年龄段。所以说他们感染之后，其实他们在科克兰的 Evergreen 进行治疗。 Evergreen 呢有那些像咱们国内的那个负压手术室啊，这些都有，但是呢仍然没有抢救过来，所以在 King County 的有七例，对，除了一例五十岁的另一个人之外，其他的都是这个养老院他们的这些老人，然后就非常可惜，这些老人目前也不知道就是传染源在哪儿。然后呢，同时呢，这个老人院目前还有25个老人家也出现了这种流感的病症，然后在等待接受检查。同时也有一些护工，20多位的护工也是有这种流感病症在等待检查，所以这个形势是比较严峻的。那么，另外一例死亡的病例呢，就是在 Snohomish County， 对，也是一个社区感染而来的，并不是说他去到了国外旅行呀，或者接触过病人这样的一个接触式的传染。所以说目前公众的这个情绪就比较的紧张，因为还不知道，还不清楚那个所谓的零号病人在哪，或者说传染源在哪。这个呢是死亡病例的情况。那么新增的这个21例的确诊的病例呀，主要也就是在这两个郡，那主要也是集中在 King County 和 Snohomish County。 那这些确诊的病例里边呢，主要也都是绝大多数都是社区感染而来，除了像有一例是那个一个中年的妇女，那么她是去过韩国的大邱旅行，所以旅行回来之后感到不适，然后因为她去过疫区国家，所以就给她检测以后就是阳性。这个老人家还比较幸运，她的情况目前稳定，其他的呢几乎就是社区感染。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感染上的，自己也就是搞不清楚。那比如说像在Federal Way 的有一家邮局的那个邮件处理中心的一个员工，他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传染上的。那包括在North Shore 学区的 Boso 高中，对，有疑似的病例，有高中生确诊。然后呢，在 Marina 高中有一个40来岁的一个父亲，他的孩子也是高中生，那他就是已经死亡了。所以说就是这个因为绝大多数都是社区感染而来，就是在病毒学专家看来，就是说明这个社区的感染程度已经比较严重了。据华大的一位那个教授，他是专门研究这个冠状病毒这方面的病毒学专家。那么他推测呢，根据现有的这个死亡率还有这些确诊的病例，他估计是应该有500例以上的确诊病例，这个应该是可能华盛顿州的现实状况。当然呢，目前最大的受限的地方呢，还是就是因为检测的试剂依然比较有限。同时呢，华州的疾控中心它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它每天现在可以检测的这个病例的数量也就是100个。那么到过一两天，可能华大的那个实验室也会开始检测，但是即使华大的实验室也加入进来开始检测，那么每一天能够检测的这个数量也就是200份左右，远远可能还达不到现在的这种需求量，因为有很多跟这些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有过接触的，他们都在等待检查，尤其是那些消防队员，他们就是出勤到了这个养老院去帮忙转院，帮忙把这些老人送走什么的。在执勤完这一次任务之后呢，有10多名消防队员，他们都出现了这种类似流感的症状。那么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就是信号，很有可能这些消防员也多多少少被感染了，但是因为这个检测的这个试剂很有限，然后所以说也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消息，还在等待检查。那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的疾控中心在咱们中国发生了这种大规模的一些 感染之后，其实他们没有未雨绸缪，最开始他们甚至都没有把这个检测的权利下放到各州的疾控中心和他们附属的实验室，而是说在全美你必须是在14天之内去过疫区的国家，或者是你接触过那种直接的这种新冠肺炎的病人，那么才会给你进行检测。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生帮你去打电话申请，申请完以后再把你的这个检测的标本用 FedEx 比如说快递到亚特兰大，就是全美那个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去检测。这中间的沟通和来来回回可能就至少是一星期到10天。所以最开始确诊的并不多。那么回顾起来呢，华州的第一例病例出现在1月21号，是一个去过武汉去探亲访友的一个华人，那么年龄呢不大。他回到美国之后大概3-4天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这种表现，然后他比较警觉，他也一直在关注新闻，所以呢他处理的方式比较得当，他是直接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家庭医生，然后呢家庭医生再帮他有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然后反馈到了疾控中心，所以呢实际上是由疾控中心直接派出一些医护人员到他的家里进行检查，然后呢就拿到了标本以后迅速的就寄到了亚特兰大那个实验室。所以呢华州的这个首例的病人呢，实际上是在寄完标本以后第2天结果就出来是阳性，就确诊了，然后就对他进行了转移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然后进行隔离治疗，甚至就是还给他配备了一个机器人护士，这样的话呢可以用机器人的护士来给他进行一些常规检查，避免医护人员被感染或者说交叉感染。所以第一例病人是在特别充分的这种医疗资源的供给之下，那么他的也在他的身上，他也同意就是使用那个咱们的新药就那个瑞德西韦，然后在他的身上也非常的明显，第二天他的症状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所以呢就是华州的这位首例病人呀，其实他在入院后4-5天病情就稳定下来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呢，医院又对他进行了隔离和观察大概1周多，然后他是在2月3号出院的，就完全康复，进行了多次检测，那么他的体内的这个病毒也没有呈现阳性，然后他就回到家中了。那么在这个病人出院之后也就是1个多月吧，其实一直华州就没有爆出来还有新的这种确诊病例，虽然有一些疑似的，但是后来检测以后，尤其是华大的一些回过中国，然后这种到过疫区的这些学生，他们的检测也都是阴性的，所以说公众的那个紧绷的情绪就放松下来了，大家以为哦可能华州的这个事态就控制住了。但是呢没想到就在2月28号，然后有一位50多岁的一个男的就在科克兰的 Evergreen 这个医院就去世了，然后他很快的确诊完是新冠肺炎之后就去世了。那么这一下子大家的那个紧绷的情绪又被挑起来了，然后随后在2月29号，另一例70岁左右的那个养老院的那个老人家，其实他已经住院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也病比较重，加上身体有很多的基础病症，所以就死亡。这一下子就暴露出来那个 Life Care 养老院他们其实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传染源。随后呢就在3月1号又有3名那个养老院的老人家，70多岁和80多岁的3名老人家随后去世。在3月2号另一名70多岁的女性的老人家又去世了，所以就接二连三的在后续的就是这几天差不多每一天都有1例或2例病例死亡，这个再加上新增的病例也比较多，就是社区的感染在多个城市出现，所以说 公众的情绪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这种高度紧张，然后因为又不知道除了这个疗养院那个养老院之外，实际上其他的通过社区感染而来的这些确诊病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感染上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这个路线，也找不到这个具体的传染源在哪儿，所以在华人社区里头，在社交媒体上，大家一直在不停的讨论，尤其是上个周六和周日，大家都在讨论说，感觉这就很像是一月初的时候武汉的那种样子，也就是说很多的情况不明确。再加上呢出现那种确诊病例或者疑似病例的那些高中和一些学校，他们为了确保这个安全，也相应的进行了关闭，进行深度的消毒，所以这个给很多的华人家长带来了这种非常不安的一些情绪。那么就在社交媒体上集中的在上个周末大家都在讨论说要不要发起一个请愿，跟学区发起请愿，说就是像国内那样，那么直接就是对学校进行一些关闭一段时间等到事态比较明朗之后再重新开学，比如说呢可以采用在线教学呀，或者是说把一些学习的目标啊学习的资料通过 email 发给家长，然后让家长在家帮助和监督自己的孩子学习。所以呢有一些人这个提议之后，其实很快的就有人真的就响应了，那么就有一些家长，既有华人的家长，也有印度呀和其他的族裔的家长，就在那个 change.org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要发起这种请愿书的网站上开始了这种请愿活动，然后就有很快的，比如说一天或者半天，就有好几百个家长、上千个家长开始签名，然后华大的学生也自发的发起了一个这种，就是要求就是华大先暂停一段时间的课，然后等待后续这个情况明朗之后再做处理，这样的一个请愿书。华大的那个请愿书呢，就在这一两天之内很迅速的就有15000多人进行了签名，这就其实很明确的就是体现出了公众对于这种安全的一种危机感，所以大家是希望说通过在学校啊这种密集的场所先暂停一段时间的课，来保证自己的孩子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当中。对，那么呢时间关系，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本地的社区大家的一些反应。好的，我们待会儿再见。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我们的《往事如风》。那我们继续讨论在大西雅图地区华人社区对于这个激增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他们的一些反应和一些应对。谈到学区，那么咱们刚才说到了，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家长就已经在网上发起了请愿书，然后呢，通过这种人数的签这个请愿书的人数的一个体现呢，把它交给学区相关的学监和学董，让他们知道这个是民意的所在。那么另一些学区像我了解到了，比如说包括华盛顿湖学区，包括 Bellevue 学区，包括我自己所在的这个 Issaquah 学区，因为有一些家长本身在平时就跟学区的董事有一些互动，所以呢他们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是直接组织一些家长代表跟学董去反映大家的意见，比如说即使我们不能关闭学校停课一段时间，那能不能允许家长自己评估这个风险，然后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边请假一星期或者请假两星期，观察一下这个形势，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返校。所以这两个学区呢是直接跟学董进行了交流，而我们伊萨瓜学区呢是大家在网上直接通过Microsoft 表格收集到了愿意参加这个请愿书活动的家长信息，然后呢我们写了一封很详实的，包括要求起码允许家长自行选择让孩子在家学习一到两周，然后一些建议，比如说希望学校尽快做好预案，如果后续疫情更严重的时候，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这种平台，然后进行网络教学，或者说呢，如何加强在学校的消毒措施，比如说在学生休息中间课间休息的时候，去深度的消毒一下门把手啊、卫生间，或者学生共用的这些电脑啊、图书馆一些大家会经常触碰的表面等等这些地方。总之呢，是给了一些很多的建议，包括国内一些一线医生的新发现，像这种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就是希望学区能够引起重视。如果不能停课，那么也让家长有一个这种自行选择的权利。所以呢这样一封详实的信和那些附上的签名的258个伊萨瓜学区所在的家长的签名都交到了那个学区。那么很快其实学区就在星期一就由学监发了一封给家长的信上面呢就说非常理解家长们现在的这种心情，所以家长呢也可以在任何一天选择就让自己的孩子待在家里学习，然后但是学校承诺就是加强这种消毒措施，同时呢也加强对学生进行一些自我防护的教育，比如说尽量避免触碰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还有经常用肥皂和用那个洗手液来洗手，避免去人多的一些密闭的空间等等，这些建议会持续的加强对学生进行这些自我防护的教育。所以呢其实参加这些请愿书和这种跟学区的直接沟通的家长们普遍反应来说觉得还比较欣慰，至少说是允许给家长一个这种选择权。当然了，其实咱们华人家长最希望的就是说学区考虑整个停课一到两周，等形势明朗以后再继续开课，这样的话自己的孩子也不会落下功课，然后也会切实的减少这种公众感染的几率。但是呢显然就是华人社区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也就是说其他的社区因为他们没有像咱们这样有一些亲戚和朋友在国内，是持续的从疫情开始之初，可能从一月初就开始在关注这个事情，所以他们缺少像咱们华人这样的一些很详实的这种背景知识，包括说这个病的传染途径，它的一些这种易感性，然后它的这个风险到底在哪。 啊，所以很多的其他的美国白人就是他们认为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只不过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而已，因为在2009年美国就经历过非常严重的H1N1 的流感，那么可能是死了好几万人，所以大家就觉得啊，这就是一个新流感嘛，只不过是个新的流感而已。他们的那个相关部门给的建议甚至是说，只要你没有生病，那么你就不需要戴口罩，除非是你生病了你才需要戴口罩。这个跟咱们国内就是对于民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然后咱们华人其实这根弦绷得非常紧，咱们就是提前就开始买了一些口罩啊备在家里，而其他的美国人就是对这个没有那么清楚的一个认识，他们还不了解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病毒它的新到底是新在哪儿，它的一些传染途径，包括说在潜伏期就有比较强的传染性，也包括它出现少量的这种无症状的感染者，而这些无症状的感染者可能也会就是携带病毒，也有一定的感染性。对于这些新的方面，其实美国的其他的社区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的认识跟华人完全不一样。那么华人大概是从第一例出现以来，就有一些华人开始囤了一些能保存很长时间的食物，像大米呀、面粉、一些罐头类的午餐肉啊，或者豆子罐头等等。那等到这最近的四五天密集的开始出现死亡病例和新增病例的一个就是高速的发展的时候，那就是很多的华人就开始直接到 Costco 啊这样仓储式的超市，还有本地的一些超市开始大量的去买一些生活的日用品，囤积了很多的水，这种易储存的粮食，包括方便面等等。那同时呢，有一些比较警觉的美国的这个白人其实也加入进来，也在这个大采购的行列当中，所以说就出现了在上个周末各地的就华州西雅图地区各个 Costco 门店都人满为患，可能都甚至在停车场找不到停车位，甚至出现了像 Kirkland 的那个Costco 就必须有工作人员在停车场限流，限制车辆进入那个停车场，这样的一些举措才保证说Costco 的购物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很多的货架就抢空了。然后当然 Costco 它的供货能力还是非常强，其实在这一两天这些粮食类呀、这种食品类的很快就又补上货了。当然像那种消毒类的消毒湿巾呀，消毒的免洗洗手液，包括一些酒精的那种小的棉片等等，这一类跟消毒相关的这些产品其实还是高度缺货的状态。只能说再等过上一两天两三天还会再补齐，但是这个反映出来就是这个市场就已经很清晰的反映出来，其实民众的这种不安的情绪在加剧，并且呢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也加入到了这个抢购当中。其实我昨天去了 Costco 的 Business Center， 那个停车的数量就是我以前去的两倍，几乎都停满了，而且也是看到很多人在用大的平板那个拖车拉了满满一车的那些吃的也好，卫生纸、水，尤其是重点大家囤积的，可能也水也可以用于就是防护这个地震，因为一直也在说华州会有一次大的地震，应该到了地震的周期了，所以说这个市场的反应还是相当的灵敏的。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华州的这些管理行政部门，他们给公众的建议依然是说，个人传染的这个几率非常低，所以只需要说你做好个人的这种卫生习惯增强，然后避免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就可以。但是很矛盾的就是说，本地的一些大型活动其实几乎还是在正常的举行，尤其是在上个周末，有很大的这种橄榄球比赛，然后也有马拉松比赛，都是四万人参加，然后马拉松比赛是上万人在参加。所以华人社区就认为，如果这些 去到现场的观众也好，参赛的选手也好，只要有一两个这种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患者，或者说潜伏期的患者，那这个感染的这个面就会非常的广，所以说大家这种不安的情绪还是比较严重的。当然也是期待着后续吧，后续如果说这个检测的能力上来之后，也许大家就是会比较放心一点儿。同时啊，另一方面，其实咱们华人社区里边有很多的各行各业的精英，大家呢也是不断的在网上收集这些相关的信息，第一手的信息，然后大家也是在讨论，然后抓这个美国的医疗系统在目前的这些应对的方案里头的一些问题所在。那么比较典型的，首先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在科克兰那一家爆出有5-6名患者死亡的那个养老院，当那些急救车呀，或者说其他的护工他们转移另外的一些病人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防护等级是非常不够的。大家通过那个新闻的图片上看到，那些参与转移的人只是戴了口罩，然后穿了一个类似于像手术衣，甚至都不是手术衣，它的后背是整个露着的一个小罩子，然后呢没有穿防护服，有很多人没有戴护目镜，有一两个直接推那个担架病床的，他们是戴了护目镜的，但是开那个救护车开门的人等等，旁边用白布挡着那个病人的样子等等，为了保护他隐私吧，可能他们就没有完全没有戴护目镜，然后这一点让华人非常的惊讶，因为大家其实已经非常习惯了国内一线他们在转运病人或者说面对疑似病人的时候，都要采用最高等级的三级防护，一定是最高等级的防护服要穿，然后护目镜加上脚套也要戴上，甚至说在穿那个防护服之前，医生还要再戴上那个头套，所以呢，这个对比就是很鲜明。大家开始自嘲说啊，美国这边真的是无知者无畏，但是这个暴露出来就是，很可能在这些参与转运病人呀、消防人员等等，他们会有很高概率会被交叉感染。另外呢，也是在今天的新闻报道出来说，在2月26号，其实就在西雅图的那个港景海湾医疗中心，他们死亡的一个病人也是那一所 Life Care 养老院的那个里边的老人，他实际上2月26号死亡，但是今天检测结果出来之后，他其实也是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同时呢，因为他当时住院的时候，医生们并不知道他感染的这个，所以医院怀疑他们的重症监护室的这些医生和护士们很可能就存在感染，所以这个医院之间的交叉感染后续到底会怎么发展，大家并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华人吐槽的这个点其实完全真的是完全没问题。我看到那些图片的时候我也非常惊讶，我认为这个对于这些医护人员还有参与这个整个医疗系统的这些人工作人员，他们的防护完全不够。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的口罩也好，防护服也好，缺口也是比较大的，可是不至于缺到说一线这种具体到要去处理疑似病人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还保证不了。因此华人就是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有这些相关的从业人员，他们尽快的跟国内的一线人员进行一些交流，或者说尽快的提高防护等级。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西雅图地区一位非常牛的自媒体的牛人啊，他的 ID 呢是叫做西雅图雷尼尔。他呢也在今天非常迅速的就出了一篇相当于是给美国医疗系统的一篇诊断文吧，整个从疾控中心的管理到医疗系统的应对，他 列出了一些暴露出来的一些很大的问题，那么我后边呢会给大家原文读一下，这样大家就知道一些比较专业的他们的人士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美国的医疗管理系统和治疗系统，他们到底是应对的如何。好的，那么给大家来读一下。那么他的这个微博的第一条说，首先第一点是美国的这个试剂检测能力不够，导致呢西雅图地区，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科克兰那一家叫 Life Care 这个养老院，他们这些疑似的这些老人现在都还没有检测完。那么第二个实验室，华大的那个实验室，明天很可能会也加入进来测试，但是即使如此，咱们在节目初说过，可能每天的试剂的检测能力也只是200个左右，是远远达不到现在的这个需求的。那第二点，就是由于测试能力不够，导致大量感染的人员无序流动。他呢就是去关注了很多的这个白人群体，他们的英文的社交媒体里边的一些交流情况，有一个是西雅图的理疗师。他自己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里边爆了出来，说他其实平常接触的都是65岁以上的这些慢性疾病的病人，那他感觉自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新冠肺炎病症的这个症状，那么为了对他自己，也是为了对他的病人负责，他就一直在要求说要对自己进行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呢，就是他发现原来这个要求检测这么的难。首先呢，他打电话给这个新型冠状病炎病毒的热线，打了40分钟，根本没有打通。其次呢，他因为打不通以后，就开始给自己的两个医生打电话去寻求帮助。那其中一个医生说呢，不知道哪里可以测，也不建议他测。另一个医生说，你就直接去急诊室吧，或者说你就去 urgent care， 就是那种紧急医疗，那就不是门诊。然后他打电话给急诊以后，急诊说我们也没法测，我们手里也没有这个试剂。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呀，我们会在下一节再详细的给大家去读这位自媒体大牛他找出的就是美国现在的管理和应对的方面的一些不足。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第三节往事如风节目。我们继续说西雅图本地一位叫做西雅图雷尼尔这位自媒体牛人，他找出来的一些华州的这些医疗管理机构和医院系统他们应对方面的不足之处。那接着说刚才的那一位西雅图的理疗师，他是他自己为了寻求给自己检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奇遇剂，那他在打不通那个热线电话之后，给他的家庭医生打电话，一个医生呢说不知道哪里可以测，也并不建议他去检测。另一个说你可以直接去急诊或者去 urgent care 去看病，那他就打电话给了急诊。急诊的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测，我们没有任何试剂，说你联系医院吧。然后他又去联系了本地的医院， 医院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测，我再帮你转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热线吧。然后就是其实大家就看出来就是一个咱们说的踢皮球，对吧？你踢给我，我又踢给他，然后又回到了那个热线，打不通的热线，他打了40多分钟就没打通。然后呢，好在就是因为是医院转过去的，他的电话这一次是真的有人接听了，然后热线电话那一头就跟他说，因为你没有出过国，你也没有跟那些已经感染的人有密切的接触，或者说更直白一点说，你还没得肺炎，也没有严重的不行了，所以说你不符合测试的条件，测试的条件。所以那位大姐就想骂人了。那么她这个亲身经历就暴露出来，就是西雅图目前的最大，西雅图地区目前最大的瓶颈就是这个检测能力的不足。那咱们也可以设想，如果这位大姐她确实是感染者，那她感染的那些她的病人65岁以上的人会是高风险人群，他们的病死率会非常的高。其实目前西雅图这些年龄比较大的这些确诊病例，他们的病死率在30%到40%之间，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这种病死率了，就是很吓人。那么因为他说的这一点，因为他说的这个第二点啊，关于这个检测能力的不足，其实我也就上网查了很多相关新闻，发现他说的一点没错。就是即使是现在，即使是在西雅图地区已经这么激烈剧增的这个情况下，检测的标准依然是第一条，你是必须近14天之内去过疫区国家旅行，比如说去过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这些有疫情爆发的国家才可以。第二条是你接触过确诊的病人，那么这一条实际上就也是很要求很严格。就是很多其实你接触了疑似病人，你接触了在潜伏期的病人，都有可能会被感染。那第三条呢是说，如果你既没有去旅行过，你也没有接触过病人，那就是需要你有非常严重的急性的呼吸类疾病，因为这种急性的重症呼吸类疾病你现在在住院，同时呢医院又找不出其他的病因，这个时候才会给你进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这个检测。所以第三条实际上卡得也非常严，因为咱们通过国内的疫情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这个新冠病毒肺炎并不会就在3-4天之内就发展的那么快，有很多人可能是第8天、第9天、8-9天之后才会一下子就是病情急转直下。所以那华州现在的这个检测标准定得如此之严，就让很多这种有可能处于潜伏期的人没有办法去进行检测。那第三点呢是防护条件远远不够。那由于美国现在他们的这些实体制造业已经大量的迁到了其他的国家，导致美国本土的防护设施的制造能力完全跟不上需求。而且呢因为前两个月美国的华人就是为了很包括一些非盈利机构啊，为了帮助咱们国内湖北武汉的那些医院应对疫情，所以美国的华人真的是几乎把美国市面上的口罩现货、防护服的现货几乎都买空了，然后寄回国去了。所以现在在大西雅图地区市面上已经没有口罩可以买得到了。政府呢现在是连工业用的 N95 的口罩都开始征收，所以呢这个防护条件对于那些不是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可能是非常欠缺。另外一方面呀，由于就是华州的政府还有疾控中心他们的执行力的这个问题，因为呢虽然州长已经在上个星期就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为的呢就是能够从联邦政府还有在州政府可以在减少一些那种环节的情况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可以足够的去应对。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对医护人员的这些培训也还没有跟上，所以大量的这种医疗机构他们这个被感染的风险其实还是很高。 第四点呢是预案不足。华州的州长 Inslee 其实他之前的一些做法就暴露出来了，他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他甚至在之前占用公家的资源为自己去报销这些差旅费等等去竞选总统。那么他是在民主党里边排名就是很垫底的，这么那些候选人里面排名垫底的。那么在这样比较紧急的关键的情况下，其实目前看来他采取的一些应对的措施还非常不够，甚至呢就是还没有开始去实施一些非常常识性的预案，比如说直到现在也还没宣布取消大型的集会，现在仍然有大型的集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选战他们还非常的激烈。同时呢特朗普和桑德斯他们俩都是这种超大规模的万人大会的爱好者，所以说他们这些竞选呀各个活动都还在进行，那包括一些体育类的比赛，还有这些初高中生的游泳分区比赛等等都在进行。那然后公立学校他现在也没有要求说进行一段时间的停课，所以说大家估计就是他也没有要求学区的这个管理进行预案，比如说如果后续疫情真的非常严重了，那么有没有紧急预案，大家非常的怀疑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制定好了预案。另外呢就是对于医护人员的保障和培训，他这个方面预案也非常的不足。那么通过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西雅图的一个这个理疗师他的亲身经历就看出来了，实际上就是整个医疗系统对于应对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还不是非常的有把握，也就是还处在有一点点混乱的这个状态。而本地的这几家比较大的医院现在因为有这些确诊病例开始入住以后，其实已经占用了很多的医疗资源了。再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流行病学的追踪非常的欠缺，对于这些隔离床位的安排还有医疗资源的分配那比如说现在因为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应该就赶紧的去找联邦政府也好，赶紧去调度这些必需品，像口罩啊、防护服、呼吸机、CT 机等等，这些都没有看出来有一些非常有效的一些安排。然后甚至说包括可能对流浪汉这些紧急预案的处理，一旦说流浪汉里边有人感染，那么可能这个感染的这个传播会更加的广，对，而且他们因为非常的缺乏医疗资源，那可能病死率也会很高。另一个就是对公共治安的一些预案，比如说如果后续万一这个疫情大范围的扩散之后，大家没法去上班了，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失去收入，或者说有的人没有提前准备好这些食物什么的，会不会治安的混乱，目前来看就是没有看到说政府要出这些相关方面的预案。所以呢这一位名叫西雅图雷尼尔的自媒体牛人，他其实现在是非常担心的。我也比较认同他说的，总体上就是应对非常的不足。但是呢咱们客观的来说，就是华州的政府他起码还是做了一些事情，那咱们可以说一说他现在做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因为宣布了华州进入紧急状态之后，那么就开始立刻拨款购买了当地的汽车旅馆，也购买了一批房车，然后用于隔离那些疑似感染的患者还有正在康复的患者，当然这就占用了很多的经费。那一旦他这个汽车旅馆这些收购完成之后，他就可以立刻提供给公共卫生部门使用，然后关于这些交易的各种信息和这些汽车旅馆的位置等等这些详情呢，会在交易完成之后就立刻公布。同时呢King County 就金郡，它已经在好多个的公共场所安放了这种叫做模块化隔离单元的这样的一种设备。 那可能也就是小小的那种，像一个小小的那种，类似于当初美国撤侨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那样弄的那种隔离单元，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些应急的这种处理。那同时呢，在京郡的这些所有的公共交通系统，比如说轻轨列车、公交车等等，他们都增强了这个消毒的工作，增加消毒的次数，然后更加彻底的消毒等等。那同时呀，就是也要求那些有任何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这些公立学校，有12所，目前他们宣布停课，进行深度的清洁和消毒工作。然后呢，西雅图市中心的大楼，就是也是，就是如果有这些确诊病例啊，或者疑似病例，他们在这工作或者在这出现的，那么也进行深度的清洁和消毒工作。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他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只不过是还远远不够。那么咱们华人其实是向这些学区啊进行了很多的呼吁，希望他们在看到这个确诊病例的激增，看到这种死亡病例的激增这种现状之后，能够听得进去这些建议，并且能够进行一些反思和紧急的应对，能够出台相关的预案，那么可能后续西雅图的这个整个的现状就会好得多，应对起来应该会自如一些。当然了，就是其实整个京郡的这个公共卫生部门，他们其实也非常的清楚，现在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那么比如说那个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华大的那位病毒学教授，像他做的研究，首先是第一例死亡的那个病例的他的病毒的 DNA 的检测，跟华州输入，也是全美的首例那位病人他携带的病毒的 DNA 检测结果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其实这个病毒有绝大部分还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异，总体上是保持一致的。所以这个相当于是可能病毒给人们的一个契机，那需要就是在尽快的时间之内能够更好的去应对。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检测的标准和检测能力，因为他们现在把检测的标准仍然定得非常严格，那么很多的这种病毒的携带者，疑似的有流感疑似症状的这些人得不到检测，所以说这些人群中就存在着流动的感染源，那么社区感染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其实现在这些卫生官员们并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根据病毒专家估计出来的这种数据，至少是500例以上。那如果按照咱们国内的一线医生做的一些小的推断，比如说按国内的2%的这个病死例来倒推，那他们认为可能华州的这个感染的这个病例可能会上千，所以后边的情况咱们都不清楚。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说，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所以呢，我觉得我非常理解就是华人社区出现的这种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为什么大家就选择了跟学校请假，让自己的孩子待在家里，自己尽力的去辅导他学习。其实在这种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这样的选择是很明智的。包括很多从事这种高科技行业的这些员工，他们就选择了在家工作，因为他们有这个条件，只要你联网了，那么你可以开电话会议或者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工作的内容的问题。所以呢，我其实是非常的支持这种决定。因为其实你付出的代价并不大，也就是说孩子可能会落下一周或两周的课，如果孩子是处于低年级，这个真的算不上什么。但是在这样局势非常不明朗的情况下，如果你继续上课，在学校这种密集场所，如果有一两个感染者，那么 出现的局面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首要的就是在这种紧急疫情出现的时候，先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健康和安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呀，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个人的这个防护里边的一些重要的点。虽然美国的这个疾控中心给出了一些官方的指导，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咱们还是参照国内的更好，因为其实国内是实践出真知，是真刀真枪的已经跟这个病毒打了大战役了。那我认为说，比如说戴口罩的问题，如果咱们真的是必须要去到一些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我认为还是应该戴上口罩去，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而不是真的只听美国这儿的这种指导说，你只要没有任何的病状，你就不用戴口罩。那包括说尽量的不去触碰眼睛、鼻子和嘴，尤其对孩子要进行一些比较耐心的深入的教育，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风险。然后洗手的时候认真的七步洗手法洗够20秒，如果打喷嚏什么的，用纸巾或者手边的布赶紧遮挡一下，实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用手肘的内侧去遮挡口鼻，然后赶紧打完喷嚏后洗手等等，把纸巾丢弃掉洗手，这些一些卫生习惯还是要继续的增强。然后要跟孩子也可以谈一谈，如果说后续出现疫情扩散，万一大人被隔离或者孩子被单独隔离的情况下，要给孩子说一些怎么样让自己保持心情平稳，怎么样去应对，要跟孩子做一些这种深入的探讨。我觉得现在可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无论怎么样呢，未雨绸缪都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好的，那么希望这一期的节目呢，能够让听众朋友们了解大西雅图地区的这个疫情的现状，还有公众的反应。最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自己应该做好哪些措施。好的，那么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疫情。咱们等下一期节目再会，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